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5月24号到5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团体参加美中最大纪念日游行。2017年5月28日星期天，美国中西部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在密西根州的圣克莱尔湖岸市举行。晴朗的天空中，美国空军喷气机的表演揭开了第65届游行活动，同时也吸引了8万多现场观众。超过160多个退伍军人、军车、各级政要、学生和各种民间团体参加了本次游行。密西根州法轮功学员们以花车、堂鼓队和仙女队的游行方阵首次参加，亮丽的色彩、平和的功法演示和学员们的精神面貌都让沿途的观众耳目一新，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观看游行中也纷纷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
纽约舞蹈节游行，观众感受法轮功美好。2017年5月20号，第一届舞蹈节大游行在纽约曼哈顿街头盛大登场。今年的主题是为和平而舞，有167个团体、近万名民众参加了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以其美好的展现和放射出的独特能量，感动纽约人，纷纷赞叹队伍中美丽的花车、祥和的功法演示。此活动是美国东北部最大规模的民间舞蹈庆典。当天，百老汇大街化身为流动的舞台，从东南亚、欧洲到南美，数千名表演者展示了80种风格各异、各具特色的民族舞蹈，让两边围观的数万名观众大饱眼福。其中，祥和的法轮大法队伍犹如灿烂夺目的钻石，光芒温暖着现场所有的人士。民众纷纷表示很美、很感动。
斯坦福大学放映活摘，民众谴责中共暴行。2017年5月23日晚，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几十名观众，包括退休法官、学生和各界民众，他们都表示中共的活摘暴行非常恐怖，应该予以制止。获第74届皮博迪奖的纪录片《活摘》以大量证据以及证人的证词，让观众了解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致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影片放映完毕后，全体观众鼓掌表示感谢。该片通过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了大量调查和证人的举证，揭开了中共10年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影片以详实细致的调查揭开中共持续10多年来从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进行贩卖牟利的真相，这让了解事实真相的观众震惊不已。影片结束后，大卫·乔高和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代表阿里·杭朱医生到场回答了观众的问题。
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2017年5月21号下午，法轮功学员来到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莱马索，在离海滨很近的市中心城堡附近的小广场挂起介绍法轮功真相和法轮大法好横幅，集体演示5套功法，祥和的音乐和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观看。不少人接过真相传单认真阅读，向学员们咨询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好的功法会遭到中共的迫害等等。在广场上游玩的孩子们看到法轮功学员们演示功法时，几乎全被吸引来观看。一位学员前后2次被前来围观的2组孩子们演示功法，他们非常喜欢。第二组孩子在学员们练第5套功法时加入了打坐，其中几位非常认真投入， 似乎他们真的成了练功人。一个六年级的孩子告诉他的朋友，法轮功学员应该到学校去教，或者在我们放学后教我们练功。学员告诉他们，那些有法轮功学员教授过学生法轮功功法的学校都看到了学生整体表现的进步。孩子们说，这真是太好了。
中共司法机关违法对待法轮功，律师分控告。近年来，大陆维权律师不仅为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更是在开庭前和庭审后运用法律手段控告违法或枉判的司法机关人员。5月22号，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汉忠代理的法轮功案，向上一级司法机关状告天津市南开区检察院的傅鹏飞和天津南开区法院的戴淑燕，控告他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请求立案调查。据黄汉忠律师向大纪元介绍，他代理的法轮功学员赵树霞的案件去年9月1号就移送检察院了，按法律规定该案应该在2个月内审结，但一直拖到今年2月7号上午开庭。一开庭，律师就提出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很明确赵树霞不构成犯罪，法庭当即决定休庭延后审理。其后律师书面提交了赵树霞不构成犯罪，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予以释放的律师意见。黄汉忠表示，此案开庭时已超期，现在又过去3个多月了，按规定你不能按期审结，你就应该放人。我们提出了，他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回应，所以我们就告他超期羁押。那法官和检察官在这种情况下就构成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黄汉忠还表示，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多问题到开庭的时候提出来，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和回应。实际上，司法机关非常漠视程序法的规定，并且大陆法庭开庭时间比较短，因此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律师尝试在开庭之前就将违法部分提出来，希望能在审查起诉时让他们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完全合法提出，使得辩护有效手段得以延伸。黄汉忠代理另一起优秀教师孙敏的信仰案，也在今年的4月7号对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法院审判员王义涵提出控告，指其涉嫌触犯刑法第397条，构成滥用职权罪，请求立案调查。当时王义涵致电黄汉忠，诓骗称讨论孙敏案开庭事宜。当律师与当事人会面时，法院强行在看守所的提讯室对孙敏进行开庭。公诉人开始向孙敏发问，孙敏拒绝回答。律师指出，这样的庭审是违法的，没有家属和其他人的旁听，违反了法庭公开审理的原则，并且法院没有在开庭前3天向孙敏送达开庭传票，已经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孙敏同时告知此前本案2次开庭，法院也没有向他送达过开庭传票，因此他拒绝出庭应讯。律师要求摘除孙敏的刑具也被拒绝。律师认为严重侵害了被告人在法庭应当享有的人格尊严。据近年来明慧网上的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不但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且通过各种渠道捍卫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在开庭前或枉法判决后提出控告，希望让违法者付出代价。2017年3月27号下午，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在没有律师到庭辩护、没有亲朋好友、没有旁听民众监督的情况下，在七台河市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李宝华采取封闭式强制性黑审。这是桃山区法院在法轮功学员张桂荣后的第二次非法黑庭审理法轮功学员，整个非法庭审过程不超过10分钟。2017年4月27号距离李宝华被非法黑庭审后仅1个月的时间，李宝华的辩护律师接到了桃山法院误判李宝华3年6个月，
处罚金3000元的一审判决书。随后家属、律师、当事人李宝华三方都在控告法院违法黑庭审李宝华的事件，把控告信邮寄到相关部门。湖南维权律师文东海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法院办理法轮功学员李琼真案，于2017年2月13号提出控告说，峨山县法院和峨山县检察院相关责任人完全无视国法，肆意破坏法律实施，且情节极其严重，造成积极的社会影响，也败坏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请求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并对峨山县法院和检察院进行依法办案教育、法律素养培训和整顿。控告书中披露，此案法官威胁当事人李琼真在法庭上不准提法轮功的事情，不准做无罪辩护，并找家属来做当事人的工作，诋毁律师，恐吓他们说现任辩护律师来历不明，在法庭上不会起积极作用，只会起反作用，还威胁家属当事人辞掉律师。2016年11月1号下午，河北省淮安县法轮功学员杨凤燕的家属所聘请的律师分别向县检察院和信访办负责人投递控告材料，同时用快递的方式又向其他相关8个单位投递了控告材料，控告他们侵犯了律师的辩护权和杨凤燕请律师的权利。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永清2016年3月9日遭绑架构陷，11月10号长春市高新区法院在没通知律师到场的情况下对王永清非法开庭，整个庭审过程就是一场丑剧闹剧。王永清的律师在非法开庭后就给高检寄去控告高新区法院法官董强的控告信。黄汉忠律师介绍，不管是709案还是其他信仰维权案，参与的律师越来越多，一些很优秀的律师在辩护技巧、辩护思路上出现非常活跃的情况，虽然铁幕并没有完全打开，迫害仍然存在，但是站起来的律师越来越多，这是大势所趋，没有人能改变，也没有任何势力能改变。维权律师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现在几百人。原山东潍坊学院副教授刘英权向大纪元记者分析，法轮功群体是以真善人为宗旨、为追求目标的这样一群人，而真善人是人类追求的真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整个世界就和平了，整个国家就稳定安宁，整个社会就和谐。法轮功群体对国家、社会、人类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他强调现在是律师群体觉醒了，所以他们敢于这样跟中共政权叫板。中共的这种枉法的做法已经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包括律师团队、普通干部、普通群众。
定中所见，时间不会再延长了。我是一名贵州大法小弟子，在2016年9月底通过修炼群认识现在的同修 A， 带我走进修炼。由于我看书比较快，同修 A 也多次提醒我尽快将第一遍看完，那时我以为看完就好了，也迅速地将书看完了。在之后我学了第五套功法，同时也知道了要每天都看书。第二次看的时候，明显感受到了法轮万字符在头顶上旋转。看到第二节，师父讲到了天目。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力量还很大，往里边顶。选自转法轮。也感受到了两眉之间有东西在里面钻。身体的病也通过修炼大法后痊愈了，我觉得不可思议，也因为党文化的原因一直没有信师信法， 以至于在此之前还被这阻拦了我的修炼。一次晚上的正念中，我进入了自己的泥丸宫内，看到了我的一位跟旧势力签下契约的红衣女子复原神，以下简称红衣。她利用我的执着心让我看到我的前世。一群小孩子在踢球，不小心把球踢到了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女子的身上。女子的相貌是欧美的，她让孩子们小心一些，注意安全。这时一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出现，说道，别管他们了，我们继续下棋吧。没一会儿，男子将白衣女子的手拉住，飞向极高的大树上，指着前方太阳即将落山的地方对她说，那东方将是你要得法的地方。我知道白衣女子就是我，我对着她说，可我明明是这个土地上的人，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中国得法？我看到这儿，我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却看到红衣哈哈大笑说，你指不定上辈子上上辈子都是外国人。我似乎看到自己在现实中的样子，明明是中国人，却很喜欢欧美人的长相与建筑，对此我很慌张，我元神该不会是西方人的形象吧？这时我仔细地又想了想，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我不管自己元神是什么样，属于什么样的，我下世也是为了我的众生而来的，而不是执着于这些。想通的一瞬间，我整个人被法净化了一般，十分舒畅。我也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随着大法的修炼，很多人能够看到一种景象，就是我们学员之间发现他修炼出来的身体很多不都是佛家的，其中有道家的，也有神的，也有像白人那个天国的那种神的形象的身体。我告诉大家，你觉得哪一门好，哪一门不好，那是你站在常人中的观念认识的，道上边不这样认识。那么我们弟子中为什么会有不同世界的那个身体形象呢？是因为你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可能在地上转生成不同的人种。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下来的高层次的生命，从本质上讲，你是绝对愿意回到你自己的原来世界里去。你现在想，我要去老师的世界，那是你用人的思想在想。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他想加强我的执着，但是他并不知道，他的话恰恰让我向内找。他是想利用我的执着将我往下拉。他一边走一边狰狞地狂笑着。这时正念音乐响起来了，咚，这是第二个五分钟，而他似乎也意识到了危险，步伐加快。我意识到可以将他销毁，这念头一出来时，他立刻就被定住了。而我准备销毁他时，另外一个复原神出现了，说道，先别销毁他，他说的也并不是都是假的。这位复原神名叫神明，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不管是我在得法前还是在得法后。神明对我说，他也只不过是想加强你的执着。我想了想，说道，你回来，我不销毁你。将他拉了回来，对他劝道，你别再干扰我了，我在修炼正实法，你这样到最后的下场面临的只有毁灭，邪不胜正啊。他沉默了一番，似乎我说的话起到了作用。他说，可是我与旧势力签下契约，如果我不这么做，弃暗投明的话，我会被他们报复的。我说，你看，这就是你的私，为了自己可以活下去，妨碍我正实法。你想想，这不就是旧宇宙的特性？新宇宙是不会容忍身上带有私这种东西的生命的，你一样也会被销毁掉。他依然在犹豫，我不禁叹了口气，又说道，算了，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也不想再干预了。于是就准备离开，而神明在他身旁说了几句话，他突然对我喊道，我选择童话。而也在他说出这句话时，上方突然出现一个旧势力，法器是飞刀，迅速射向红衣，他躲开了。但旧势力不肯罢休，又继续攻击。他虽然一直在躲，可身上依旧有一道道伤痕。 我想冲过去帮他，却被神明紧紧拉住。别去，这是他应该承受的。红衣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时，那个旧势力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正神，直接用弓将旧势力缩小，变成一团暗红色的东西，随手一丢，也不知丢哪儿去了。而我再一看红衣，他在地上蜷缩着，将一层血红色的皮褪下，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白衣仙女般的复原神，她的身上充满着圣洁的光辉，和之前血无邪恶的那个红衣完全不同。看到这样的她，我很高兴。这时正念音乐再一次响了起来，咚。我开心地说，你们跟我一起发正念吧。在发正念的时候，我发现原本阴暗的泥丸宫变得雪白明亮崭新，和以往大不相同，同时从最微观散发出很强的感觉，一直到最宏观，同时也悟到师父为什么让我们一直向内找，只有我们自己找到最根本的那个执着心，并且坚决舍去，师父才能帮助我们从最微观拔出那个不好的根。在我前几日和同修 A 在一起打坐发正念时，我忽然看见对面双盘的同修 A 浑身透着白光，似乎达到了书里说的净白体状态，但他散发出来的光芒却比他本人的身体还要明亮。同时我也发现了他的手印如同道家五心朝天，再一看，我们并排在地球上方打坐着，身体如同地球般大小。我静静地看着，耳边响起了正念时放的音乐，咚。我的灵魂突然脱离了我的身体，冲向头顶上方，不断突破层次，速度快得离谱。我觉得也就过了那么一两秒的时间，转眼我便到达了一处非常广阔的地方，脚下都是一层层的云海。我的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尊高大的佛，仔细看竟是师父。我飞快地到了师父的跟前，欣喜地和师父相视一笑。随后师父指了指右下角，同时用意念打入了我的脑海中，你看看。我看向那地方，有很多的人四周环绕着黑气邪恶，人人都是麻木着一张脸，但他们身体却有着微弱的金色光芒。师父又说道，你们得抓紧时间啊，他们的身体里的元神都是各层天体空间中的主啊。我听到后又仔细看着，发现这具肉体束缚着真正的他们，即使肉体被邪恶侵蚀得多么丑恶，但这些普通的人等待着大法弟子去拯救的人灵魂都是非常的伟大圣洁。师父又指了指前方说，你看，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呀。我看向前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钟，时针已经指到12点，分针指向9，秒钟指向12点。我不知道那个空间中的15分钟是我们这个世界空间中的多久，但是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啊。等待我们去救的人还有这么多，时间却已经快到头了。请同修们抓紧时间，赶紧救人吧。最后师父看了看我，又抬手指了指上方，我看见的是我的世界，也就是我的真正的家，我的父母我的子民都在家里等待着我的回归。师父又说，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时间到了就不会再继续延长时间了。我却冲着师父说道，那同修 A 呢？师父看了我一看，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对他的情还是太执着了啊。我瞬间低下了头，心中觉得非常羞愧的同时也冒出了一个念头。在明慧网上的同修们不都说师父很少说话吗？可为什么师父却跟我说了这么多？我抬起头看了看师父，师父仿佛透过我的眼睛知道了我心中所想的一般，只是对我笑了笑，并没有再说什么。我默然。这时正念音乐敲响了最后一声，咚。正念结束了，我也飞快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我跟同修 A 进行了交流，同时我也自己问自己， 为什么会对师父有着那样的想法，发现了自己原来一直都没有完全的信师信法，完完全全地将自己交给师父，交给法，对师父和法还有着质疑，也总是在这之前怀疑自己所见到的是不是都是幻觉幻象，而且这也成了我修炼中的障碍，因为没有完全的信师信法，导致我在修炼中总是会对书中师父所说的产生质疑。我身上很多现象都足以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的那样，他看到了许许多多别人看不到的景象，他跟人家讲，哎呀，我看到整个传法场上像雪花一样的法轮落在人身上，我看到李老师真体是什么样的，我看到李老师的光圈，看到法轮是什么样的，法身有多少，看到不同层次都有李老师在讲法，法轮怎么给学员调理身体，还看到老师讲课的时候，一层一层不同层次都是老师的公身在讲，而且还看到天女散花等等，这么美妙的东西他都看到了，说明这个人的根基相当不错的。他讲来讲去最后说了一句，我不相信这些东西，选自转法轮，这悟性不到啊。在写这篇文章时，不断有邪恶因素阻挡我回忆起当时正念时所见到的一切，也在阻挡着我找到师父所讲的法。最后希望同修们做好三件事，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这次时间到了，就不会再继续延长时间了，不会再继续延长时间了。所悟所见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慈悲苦度。
另外空间所见，梦中登泰山的体悟，吉林大法弟子吉安。感恩伟大的师尊您好，全体大法弟子好。本人是96年得法修炼的，修炼这些年来，师父给我展示了两次梦中登山的神奇情景，如今那种景象仍然在脑中清晰可见，历历在目，使我深有体悟，下面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意在鞭策自己在今后修炼中学好法，勇猛精进，在做好三件事中尽快走向成熟，走向神。一、登泰山。那是在99年720以后，江魔为首的邪党集团利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开足马力，极尽疯狂地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进行血腥镇压，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们放下生死，不畏强暴，顶着血雨腥风，为证实大法的无辜，为师父讨个清白，进京护法。我是其中一员，在遭到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期间的某天夜梦中，师父让我看见了红缨衣中登泰山的实景。梦中自己与同修们奋力登山，山势险峻，越往上越峭，攀爬的速度慢下来，接近山腰时，山风呼啸，接着下起阴雨，长满青苔的岩石又高又陡又滑，连搭脚攀登的石缝也很难找到，实在上不去了，只能贴在悬崖边踌躇，真的停于半天难得度。师父借此梦境展示了登泰山那层法的内涵，鼓励弟子在重大磨难关面前，要不畏艰难险阻，走好每一步，过好每一关。恒心举足万斤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的法理使我坚定了突破磨难兼修到底的决心，起悟与呵护我重登泰山的勇气。2001年冬天，我再次去北京护法，虽然又经历了诸多磨难与险关，在恩师的呵护与帮助下均得到化解， 这次进京护法使我在神的路上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二，梦登天乐山。前些天的某次夜梦中，师父给我展示了大法弟子们比赛攀登天乐山的壮观奇景。山名是梦中信息点给的。登山前，我的家人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忙碌着饭菜，准备给我的团队成员们前去助阵古境的准备参宴。亲属中的团队人员先来了，他们主动参与帮厨。所有的这些团队人员都是平时听我讲过真相，相信大法，并且已做了三退，退党团队的人员。因为陆续来的人越来越多，家里安置不下，就让他们排成长队，直接领到饭店用餐。饭后，我领着团队来到赛场天乐山脚下。好大的天乐山，在苍茫辽阔的天地间巍然屹立。这座巍峨雄伟的大山，与人世间其他大山不同的是，它是宇宙之神演化出来的。整座山体呈金字塔形，似乎是由一块巨型墨绿色宝石构成。山体从下至上镶嵌着宽宽的螺旋式并带有护栏扶手的金色盘山道，一层一层盘旋而上，直达山顶。高耸云端的山顶是一个巨大的莲花宝座，那些紫色莲花瓣不断闪射出金色光芒，照亮天宇。山下大法弟子们分别站在自己团队的前列，各团队人数均不等，他们都是为自己团队的主代表呐喊助威的。他们的神情都流露出渴望与期盼的样子，因为这场比赛关系到他们生命的未来。各团队形成方阵排开，气势非常壮观，旗展鼓鸣，热闹非凡。登山比赛开始了，伴着团队们的击鼓呐喊声，大法弟子们飞一般的顺着盘山道向上猛冲，跑得快的遥遥领先，顷刻间冲过半山腰，直奔山顶。跑得慢的也紧追不舍。逐渐的，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接着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后面的人有的累了，放缓了脚步，有的停下犹豫，或走或停，有的干脆坐下休息，不想前行了，还有的歇息后缓步下山往回折了。当我跑到半山腰时，突然感觉天摇地动，整个山居然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而且越旋转越快，把那些站不稳的、懈怠不走的、坐下歇息的及下山的人都被巨大的旋转动力甩出去，掉下深谷无影无踪。即使这样，冲在前边的大法弟子不犹豫、不退缩、不摇摆、不紧张，仍然一如既往地向前冲。跑得更快的人根本没受影响，很快到达了山顶峰，坐上了莲花宝座。山下的各团队们有欢呼声，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有失望痛苦的哀嚎声，混杂在一起，顺着山峰阵阵传来。在惊险与残酷的现实中，我本人也经历了跌倒爬起的痛苦过程。当我想到了自己得法的不易，恩师度我的艰辛，我的团队的人们对我的期待，想到自己下世前为法而来立下的誓愿与此生兼修到底的决心，我振作了精神，口中念诵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读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向山上冲去，这时山体的旋转对我已经不起丝毫作用了，脚跟稳了，身体不摆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时脑中闪出这样几句话：定、 坚定的正念从法中来，一个不动就至万动。同修们，为了你世界的众生，精进吧，突破磨难，走向神。这个信息在脑中轰鸣，马上使我从梦中惊醒。回想梦中登山情景，感触良深。登天乐山的过程，从某些侧面展现出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的状貌，对修炼人来说，具有某些象征意义与点化作用。这是师父对我的及时鼓励与呵护，我从心里非常感恩师尊。我觉得梦中的山象征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修炼的环境，登山比赛是大法弟子修炼升华的过程，盘旋上山的阶梯路是大法弟子依法修炼走的成神之路，登山途中的一切艰难险阻象征旧势力制造的以考验为借口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种种毁灭性的磨难。山下助阵的团队们是大法弟子们世界里的众生，大法弟子能否修成关系到他的世界众生归宿与存亡问题。大法弟子如偏离大法或放弃修炼，中途退缩或处于懈怠麻木不精进的状态，终究会被历史淘汰，下场是可悲的。从梦中点化看，已经揭示了这个严酷的现实，现实生活中也正是如此。那些不修的，人心太强，不真修，不实修的，邪悟的，不都是出现各种状况了吗？当然，这也是师父最痛心的，最不愿看到的。恩师用他的艰难承受延长正法结束时间，期盼我们修炼精进如初，尽快达到成熟，达到修炼标准。我们如果仍然处于麻木懈怠状态，不对自己修炼负责，是对师父犯罪，对大法犯罪，对众生犯罪。正法结束时，你的将来会怎么样？你想过那可怕可悲的后果吗？望我们在最后的正法修炼中，在法中精进再精进，不要辜负恩师苦心救度对我们的厚望，携起手来共同提高，整体升华，走正走好最后一段神路吧，与师父一同返回真正的家园。因层次有限，认识有偏僻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法会感悟，作者纽约大法弟子。这次法会见到师尊，听到师父讲法时在咳嗽，心里很痛。慈悲伟大的师父又在替众生和弟子们承受，承受了什么？其中的艰难，弟子现在的境界是无法理解和体会的，也是永远都无法明白的。我们都知道，旧金山法会邪恶就想预谋加害师父，当然他们不能得逞。纽约法会之前的神韵演出、大法游行等活动，邪恶都在进行捣乱。那么五一三这么盛大的纽约法会，邪恶会放弃破坏捣乱吗？邪恶一直在向神较量。红银寺唱的是真相。师父什么都知道，但是师父还是来了。法会的前一天是连天大雨，另外空间师父在清理，这个空间师父又不想让弟子们失望，为了满足弟子们想见师父的愿望，无论多难，师父都来了。二十年前，师尊在大陆讲法时，很多学员都说，师父四十几岁就像年轻小伙子。二十年后的今天，师尊的实修精进的弟子六十多岁，像四十多岁的很多。可是我们师父的人生却被一次次的伤害，邪恶的旧势力为什么敢？师父为什么非要去承受？是弟子们没修好。我们都知道，大法的资金是师父的血换来的， 现在的时间是师父延长来的，可是不能平白无故的延长，是否是师父用身体在交换啊？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银三还原。所以我们现在还做不好，真的是有罪啊。我们没做好的人都少一点安逸和人心，做得好的同修再做好一点，我们尽心尽力多救一些人，让我们的师尊多一点欣慰。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认清安逸心的表现与危害，在法中归正自己。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修炼体会。最近自己的修炼状态表现为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神，练功犯困，打电话接听的少，效果不好，家里莲蓬桶时不时漏水。我知道自己有漏，强迫自己向内找，找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安逸心。一，在学法时安逸心的体现。在家学法时，总不能保持腰背挺直的姿势，总想保持放松舒适的坐姿，也不愿意盘腿，有时候甚至翘二郎腿，手拄着下巴，这样的表现不敬师不敬法，是严重的安逸心。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变换着坐姿，想让自己舒服，并且肩膀和脖子一直出现酸痛的状态，总是无法消除，一直觉得这种疼痛是一种干扰。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坐正，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悟到这个安逸心就是一种物质，不注意它就会进入我的空间场，压在我的身体上，让我出现疼痛的状态。因为在安逸心的作用下，我不愿意使出力气去克服并发正念清理，不克服它就继续疼，结果恶性循环，自己的状态就跟着它滑下去了。所以越寻求舒服，安逸那个物质就越强。当我认识到之后，学法时就尽量团腿，保持坐姿端正，读完一讲法下来，发现读法也比之前要心静，并且身体也不会感觉难受了。二，安逸心影响练功。在练功时，安逸心表现出来就是让我困，我起床都是很清醒的，走出去要练功了就开始困，知道困就是自己有问题，总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本来是规定自己凌晨三点半起床出去练功的，最近几次常常起不来，有时候五点起来打坐的时候确实不犯困，我就想不然就五点起来再去练功吧，但是那样就会耽误早上的学法时间。这个问题上我一直犹豫不决，这次我好好想了一下，五点起床是可以多睡一个多钟头，多睡就能不困，这不是人的状态吗？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常人正因为有了这个身体出现一个问题，冷了不行，热了不行，渴了不行，饿了不行，累了也不行，还有生老病死，反正你没有舒服的。我悟到常人就是不能累呀，饿了得吃啊，困了得睡呀，神当然不是这样的。那我要符合常人的状态，我就是个人，修炼要突破的就是人的这层壳，人就是求得怎么安逸怎么好。修炼人是要能吃苦的，不是舒舒服服的长功的。想明白了这一点，我决定无论如何还是不改变时间，照常三点半起床，总要把这个安逸的东西给全部清除掉。三，安逸心放大执着影响救人。安逸心上来的时候， 救人的心也会被削弱，感到空间场黏黏的，身体很疲惫。有的时候白天要出去赚钱，回到家就想多休息休息，这想法就符合了安逸这个东西。有一次打着电话居然睡着了，还有因为觉得累了，电话打的时间也少了。安逸心让我没有动力去讲真相，得过且过，浪费这宝贵的救人时间，真的很惭愧。而且我还发现执着赚钱也是追求安逸的表现，钱多了是摆着看嘛，其实也是想吃穿住行都更好一点。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但是我不能在这方面产生执着，那就是符合了邪恶的旧势力。多发正念，认真清理自身的空间场，让空间场清亮起来，切实的把安逸这个败物清理掉。想到慈悲的师父期盼着我们的归位，众生急切地等待着得到真相，我却陷在安逸的泥淖里，没能好好做好三件事，后悔不已。希望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现在继续精进起来还不晚，师父还可以等等我。前几天无意间看到了当年同修在天安门前证实法的视频短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年在那样的恐怖高压下，大陆和海外的大法弟子都是怎么走过来的，吃了多少苦呀。可现在我却在海外宽松的环境下安逸了起来，不光辜负了同修们的付出，更辜负了师恩。不精进真的不行了，时间真的不等人啊。安逸心让我向内找都觉得困难。其实最近有很多想要写下的心得，但是都被安逸心中生出的懒、疲惫这些东西给阻挡了。有不好的心动了，也不想去抓住它、去掉它，也不愿意去挖根找自己。就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个念头在思想中告诉我，累了赶紧睡觉吧。所以稍不注意，可能就会觉得安逸心这个东西是我了，它肯定不是真我，所以要否定它、突破它，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合十。
一个人的海阔天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结伴讲真相的同修回来两天又去外地了，只剩我自己了。我的依赖心如此强烈，孤单寂寞甚至彷徨涌上心头。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上过班，都是依赖丈夫养活，除了讲真相接触人很少，和同修讲真相一般也都是我开口讲的多，但是就是希望有个人在身边，那样心里才踏实。我觉得是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人啊真的就是这么难度啊。在我快要结婚时，那时刚刚得法，大姑姐也刚刚得法。大姑姐的丈夫在外地上班，我在她家住宿，晚上师父的照片里发出了四个多小时的音乐，简直是一秒钟一变，都是人间没有的。后来的修炼中，大姑姐邪悟了，我经过师父无数次的救度走到今天。人，你还要怎样的慈悲才能让你彻底的褪去红尘的污染，坚定你的神念？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悲哀透顶，我真的是无法面对师父的浩大宏恩啊。我决定自己去讲真相，发资料。我们地区有几十个村庄，由于那里大法弟子少，离城里比较远，所以那里几乎是空白区，没有发过资料。我决定今年把那里发遍了，我带着100多份真相资料出发了。以前自己都是晚上在城里发，白天发几乎是很少。尤其最近好几位同修很短时间被抓，有两位同修就是在那里被抓的，心里也有点顾虑。但是当我踏上去村庄的道路，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我的包里装了两张我抄的师父的讲法，最近看到同学们的背法，心里好羡慕。以前当别人问到我的最大遗憾是什么时，我说我对我女儿情重，我最担心的是我被抓了没人管她。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我没把法背下来是我最大的遗憾，我要争分夺秒的多背法。到了村庄，现在这个季节冷暖相宜，时不时的会出来人，有的家里还开着门，我发着正念，挨家挨户的发着资料，偶尔看到有人就躲开一下，或者到另一条巷子里发。大概有一个来小时，我把资料发完了，心里一身轻松。是啊，哪里还有比救人更让人感到幸福快乐的呢？那种因无私带来的神圣的感觉，那种因心生慈悲散发的明亮的光辉，那种因付出而拥有的纯净的心态，这都是常人所不能体会、不能拥有的。而且发资料的时候，真的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护法神就在我身边护法，哪里还体会出怕心和孤单寂寞的感觉呢？只感到每次的付出，空间场都纯净一片，真是体会出清除邪恶、让众生得救的海阔天空的感觉。骑着电动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喜鹊又叽叽喳喳地叫起来了。是的，每次我讲真相，它都这样对我叫，是在祝贺众生得救吧。明天我要去离家20多里地的大吉市场讲真相，这几个吉我们坚持去了半年多了，因为城里几个老年同修长期坚持讲，偏远点的地方没人去，而且那里同修很少或者没有，现在同修去了外地，只有我自己去讲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太多依赖的感觉了，而且我还发现我不只是依赖心，还有一种共产邪灵天塌下来大家死的意识，有人作伴被抓了心理平衡，又不是我自己被抓。原来很多心找到根都是那种邪灵作祟，我要信师信法彻底的清除它。而且讲真相我也挑着讲，觉得过得好的人利益心大，不容易接受，年轻的看电脑多，受毒害深，而且看到男的有点惧怕，因为上次被抓就是被男的抓走的，有些阴影，而且我觉得和自己的情欲没彻底断掉也有关系，这些不好的人心都影响着众生的救度，真是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啊。看到同修的文章里说挨家挨户讲真相，差距如此之大，真是汗颜。以后多背法，努力精进，修出更大慈悲心，多救度众生吧。回到了家里，女儿出去了，我给她发了条信息，发完后手机上自动显现出一条资讯，为自己创建一个表演的舞台，哪怕舞台上只有你自己。是的，一个人的救人之路，一个人的风雨征程，一个人的海阔天空，只是为了救你众生。
放下对房子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他们和姑妈一家生活在一起，当时父母不在老家，奶奶常年卧床，爷爷的身体也不算太好，所以基本是姑妈一家把我带大，他们对我也有很深的感情。爷爷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子，我们那个地方的老观念很重，本来是没有姑妈的份的，但父亲考虑到他们从小带我，于是分了一半给姑妈。我后来离开爷爷奶奶，回到父母身边，也一直和姑妈一家有联系，两家相处得很融洽。谁知道我入狱后，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一开始，父母怕他们为我担心，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我的事。他们打电话来问怎么没有我的消息，父母只说我去外地了。后来他们回了一次老家，发觉姑父一家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很冷淡，而且在房子的问题上 姑父一下子态度变了，声称房子应该全部归他们，这才感到事情不对劲。父亲经过调查，才知道姑父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房产的登记做了改动，想全部独吞。原来我一入狱，他们就通过其他的途径知道了。由于我刑期长，于是他们一下子起了贪心，平时的什么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完全是在演戏，想稳住父母，好在背后做文章。这些事情是父亲探监时告诉我的，他愤愤不平，因为原来姑父在文革的时候被整得很惨，而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现在看到我入狱了，利欲熏心，不顾原来父亲对他的恩情。我当时也是有点意外，觉得姑父不会是那样的人，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充分地为姑父着想，很诚恳地劝解父亲，说小时候姑父一家待我也很辛苦，房子的事情不必放在心上。但父亲依然难以平静，表示一定要斗到底。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点执着也没有，我觉得人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房子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于是打算给姑妈写信，告诉他们我一点也不在意，房子他们喜欢拿去就是了。父亲得知我的想法，坚决阻止。后来父亲又来探监时，如释重负，告诉我他又回了一次老家，和姑父一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终于把属于自己的一份要了回来。我看到父亲的样子，心里很为他难过，这点身外之物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我自己都没有放在心上。出狱后我又回了老家，姑父已经去世，姑妈也卧床不起，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就搬了出来。家里的房子早已拆迁，房产公司还了一套门面房，表哥把它租了出去，房租父亲和姑妈各半，我也看得很淡，甚至回来几年也只去过一次，而且还是父亲一再要求我去看看才去的，不然连在哪里都不知道。房租我也从来不问，任凭表哥和父母联系。父母又给我买了房子，我一开始就反对，但父母非要买，我也只好随他们去。结果买的时候正好是最低的价格，现在涨了不少，别人对我很羡慕，我也是淡淡的一笑，心里根本没有他。真是该是你的最终还是你的。我见过不少为了房子亲朋好友之间反目成仇的例子，如果我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也许也会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由于修炼，我从心里看淡了它，因为人间的房子对于我真的只是一个旅店，有一张床就可以了。
修炼大法后善结与公婆的怨缘。黑龙江大法弟子经营，我是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62岁。修炼后使我身心受益巨大，不仅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而且使道德品质得到很大的提高与升华，对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无以言表。今写出修炼后善结与公婆怨缘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一，在磨难中苦熬。我从小就吃苦遭罪，上学赶上文化大革命也没能上大学，在建筑业工作近30年也很辛苦。于81年同本单位丈夫结婚后，在婆家住了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但经济困难，而且矛盾不断，公公脾气暴躁，整天骂声脏话不绝于耳，家里家外经常惹是生非，发火闹事，公婆俩吵架也是家常便饭，尤其对我丈夫从小就又打又骂， 对我也横眉冷对的专挑毛病，经常无理取闹，搅得全家不得安宁。结婚没出蜜月，就因公婆动手打仗，丈夫护婆婆，抓坏了公公的脖子，公公怒骂丈夫打了他，将我们撵出家门，我俩只好去火车站待了一宿。而结婚收的礼钱不给我们，欠的债却让我们还。一年多后，在我们住娘家给的房子搬家时，不但不给点安家费，却因一个旧写字台不让搬走而吵闹，使我内心充满怨恨。婚后我整天精神郁闷，吃不好睡不好的痛苦生活，导致患上了脑血管神经性偏头痛、神经衰弱症、鼻窦炎、扁桃体炎、胃肠炎、乳腺小叶增生、妇科病等十多种顽固性疾病。生儿子在月子里落下了风湿病，腰腿后背疼痛难忍，严重时疼得直不起腰，走不了路。尤其是偏头痛，几乎每天都吃去痛片等药缓解剧痛，难忍时痛得撞墙，多方治疗不见好转，常常烦躁发火，怨天怨地，怨人生对我的不公，抱怨丈夫和婆家人，结婚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尽吃苦遭罪了。二，修炼大法后善解与公婆的怨缘。98年5月初，在母亲带动下，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母亲那时已经修炼一年多，她修炼前患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哮喘等多种疾病，修炼后很快痊愈了。我见证了母亲身上发生的奇迹和大法的美好超常。当我如饥似渴地学宝书、转法轮和练功后，使我身心受益巨大，不久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再不需要打针吃药，身体轻飘飘的上楼两蹬两蹬的上，体验到修炼大法真是太神奇美妙了，如重获新生。大法彻底改变了我的苦难人生，身心感到无比喜悦、幸福、美好。在日常生活中，我按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名利也看淡了。学法中明白了许多人生解不开的谜团和许多法理。我悟道，以前我总是怨恨公婆、抱怨丈夫，婚后使我患那么多病、遭那么多罪，其实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又能怨谁呢？病痛吃苦遭罪是还业债，是大好事，这罪也没白遭啊，因此能得到大法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值得珍惜啊，付出多大都值得。因此我善解了与公婆家的矛盾和怨缘，遇到矛盾向内找，宽容忍让，善待家人，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尽量多孝敬公婆。我们妯娌三个，两个小姑及家人之间相处和睦，婆婆常夸我变好了，像换了个人，公公对我也和气了，亲朋好友都见证了我修炼后身心健康，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比同龄人年轻许多的神奇变化和精神风貌。很多人明白了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了三退保平安，有缘人还得法修炼了。三，公公真的明白真相得救了。去年已90岁的婆婆摔了一跤，将坐骨摔骨折后住院近一个月，哥嫂小姑在医院照顾婆婆，我与丈夫小叔在家照顾公公。公公在前年患脑梗塞后，腿走路不便，虚拄拐杖，黑白不能离人。这期间我有机会给他讲了许多大法的美好和受迫害的真相，因之前他虽然知道我对他好，但不了解大法真相。我总想给他讲，但婆婆总是阻止我，是因有位与婆婆交往甚好的老邻居，也是修炼大法多年80多岁的老弟子，修炼前一身重病，腿是紫黑色，疼得走不了路，修炼后都痊愈了，没上过学，却在初学大法时睡梦中师父教会他念300多页的宝书转法轮，他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美好，非常信师信法。他女儿全家也都修炼了，曾多次受迫害仍很坚定，他多次去婆家讲真相，公公很反感，不信有神佛，走后还骂人家。有一次因点儿小事，公公发火打骂丈夫，我好心劝他别生气了，
他却骂我一顿。我坦然而忍，没有与他计较，心想他帮我提高心性呢。大嫂也说你又提高层次了。其实公公也常骂共产党邪恶，看电视骂新闻尽骗人，看战斗片电影怒骂纯粹是造假。因他不到20岁时当过兵，冬天不发棉鞋，穿单鞋，脚都冻坏了。上阵打仗不给子弹，只给三个手榴弹，拿着大杆枪往前冲，与敌人肉搏。共产党就是让人去送命。他偷着跑回家，在亲戚家草棚里躲了几个月，后来从山东跑到东北来，干了几十年的装卸工，没上几天学，也没入过党团队，一辈子的经历也很艰难辛苦，这也是他在谩骂怨恨中苦熬的原因吧。他认为逃兵是不光彩的事，因抓回去要枪毙的，所以从来不讲，这次才说出来。我倾听他说出心里话后，同情地说，您做的挺对，就不应该去给共产党卖命。他听后如释重负，高兴地说，是啊，要不跑回来真就没命了，也不会有这些孩子了。我借此又讲了现在共产邪党又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真是丧尽天良，天怒人怨，天要灭中共谁也挡不住，并让他听小印箱中讲的九品共产党、绝处逢生、一师恩等大法真相。他很爱听，也很接受，整天连吃饭都要听。他感叹道，说得真对，法轮功挺好，共产邪党太坏了，比二鬼子还坏，快灭他吧。听了一师恩后感动地说，大法师父真是神呐，有时不用拐杖也能走了，心情也挺好的。我学法练功也不干扰，支持我修炼。我还教会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边念一边笑着，笑得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开心好看。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让我很是高兴与欣慰。我尽心尽力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包他爱吃的饺子、馄饨。他说挺麻烦的，别包了。我搞卫生，他说挺累的，歇会儿吧。他学会体贴人了，还真让我感动呢。原来的他是不可能的。有时我告诉又买了他愿意吃的东西，他说我没钱，等你妈回来了要了钱给你。我说不用给我，我不会要钱的，但我向内找，是我的利益心还没有放下吧。我劝他要善待我婆婆，跟他生活一辈子很不容易，婆婆又摔了行动不便，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总耍脾气打骂人，那会失德，对谁都不好，要为别人着想，按真善神做个好人。他赞同地说，你说的对，你是个好人。我说这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家人说公公有时糊涂，可这些时日一点也不糊涂，是他明白的一面清醒了，让我看到了他善良的本性，公公真的明白真相，得救了。四，公婆反出了善良的本性。婆婆不到一个月出院了，原以为卧床不起很难恢复了，她却康复得很快，能慢慢走路自理了。医生说对90高龄的老人来说真是奇迹了。因婆婆相信大法好，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得了福报，90高龄还耳不聋眼不花。08年时借我家住了近10天，我给他念了一遍转法轮，他很爱听，之后患几十年的帕金森病神奇的好了，那可是世界难治的病症啊。婆婆出院后，我有段时间很忙，没能去婆家。婆婆说公公常念叨我，说我干了很多活，对他照顾得很好，让他听的小音箱挺好，他可爱听了，他也不骂人了，知道体贴关心婆婆了，还说这一跤是替她摔的，很心疼婆婆，还说一些对不起婆婆的话，让婆婆觉得很感动，认为她很反常，其实是她反出了善良的本性。不久在一天清晨，89岁的公公在睡梦中安详地离世了，就这样没遭罪也没给家人添麻烦而静静地走了。亲友们都说这是修来的福啊。是啊，他是明白真相得福报了。 小姑说她曾给公公算过命，说早就到寿了。我想这段给她延续的生命，就是让她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啊。其实按佛家讲，人死后只是肉身扔了，元神是不灭的。那么作为好人死后，元神会回归天国，相信公公会有很好的归宿。现在婆婆家子女都很孝顺照顾婆婆，婆婆在给公公办丧事期间，还帮我给那些难得见面的亲朋好友邻里讲真相救人。愿更多的有缘人不要错过瞬间济世的机缘，赶快明白真相，退党团队保平安，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世尊的慈悲苦度。
在景点讲真相中清除党文化，美国华盛顿 DC 王春英。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来美国华盛顿转眼4年多过去了，不仅感叹时间过得真是好快，几年来一直坚持在景点面对面讲真相，使很多有缘人得救。每当回想这段时光，真的是好感动，感恩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修炼之路。在景点讲真相是清除党文化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几年下来体会蛮多。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开始由于没有认清党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总感觉有一层薄膜间隔着，没有清除党文化的紧迫感，觉得大陆同修都在党文化中泡大的，大家都一样，只听了几遍解体党文化的广播，觉得看解体党文化的书太耽误学法时间。师父在最近几次讲法中都讲到，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注意清除党文化的问题，而且越讲越严肃。我认识到清除党文化迫在眉睫，党文化已经对我们证实法救众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到师父，带着党文化是绝对不能圆满的。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审视自己的行为，有很强的争斗心，以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只想改变别人，说服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显示心，怕得罪人心，恭维，说话绕弯，保护自己，做事极端，证实自己，与人谈话时好打断别人，指责抱怨心等等，都是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及讲真相中都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记得3年前在景点航空馆的路边，有7到8位乘客，其中3位接了真相资料再看，我再给他们做三退，过来一个导游说，你们今天谁拿资料都别想回国，说着从游客手里抢过资料，夸夸撕掉了。这一举动激怒了我，太嚣张了，正邪大战，不能让邪恶占上风，毁了众生。我说，这位导游，你有什么资格撕我们的资料？这些游客在国内看不到真相，你把资料撕了，耽误他们得救，造下的罪业你能偿还得了吗？导游大声讲，我不相信这一套。我一看这不行，这些游客都是活传媒，回到大陆讲会造下极坏的影响，不行，我要放广播讲，就地解决。转身去景点拿喇叭，并和同修讲，希望能得到同修的认可。同修说，算了，不要过去了，撕掉就撕掉了， 他造业是他的事儿，看你的争斗心还挺强的。我说这不行，不能让他当着这么多人，撕掉就撕掉了，让邪恶占上风。心想，这个同修没有正念，不在法上，我才是正念强精进。拿着喇叭过去对着这些人放，声音还挺大，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最后一直跟到车开走了才离开。党文化那种咄咄逼人的心表现得太强烈了，表面上是维护法救人，实际上是党文化发作，以恶治恶。这几年在景点，我比较注意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修去党文化。我经常问自己，怎样用慈悲善良的心态把真相讲得娓娓动听，从而救更多的人呢？我不断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现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恶语伤人的，唱邪党歌喊口号的，做手势鄙视的，我都不会动心，感觉像一阵风吹过，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真的就像师父说的，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引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此时我会发自内心面带笑容地和他们讲，同时迅速查找自己哪错了，哪句话触到他们恶的一面了，一定是我的问题，我的错，立即纠正，话题一转，换个切入点，以更加祥和慈悲的心态讲。在我的眼里，他们是很可怜的人，虽然知道有很多人不能得救了，但我不能选择，救人不能挑选，选择不是慈悲。正法一天没结束，每一个游客都要讲，我注重语气善心加道理，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希望将善的力量打到他们的微观上，有时会把自己讲落泪了。现在的景点救人是越来越难，众生得救的标准提高了，讲真相的标准更高了，主动三退的人一年下来兴许有一两人，99.9% 的人都是跟进一段路讲退的。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理智智慧地把握一个度，不能救人还叫人反感，看着他们的眼神讲，眼睛是他心灵的窗户，遵照师父说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引自《精进要旨二》，打开他们的心结，真正明白真相得救。上周我和一位女士讲真相，开始面部表情很严肃，讲几句恭维她的话，脸上露出了笑容，再自然地把话题引到真相上。她挺善良的，几次点头认同我讲的，可送她化名时就一直谢谢。我陪她走了很远，我感觉这个人就是个有缘人，可是基本真相全都讲了一遍，他就一直点头微笑说谢谢。我几次想放弃他，但又觉得太可惜，心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我说，这位女士，我觉得您非常的善良，咱俩是相见容易再见难，珍惜着擦肩而过的机缘吧。我真的不想您和中共捆绑在一起，如您真的被他牵连了，那是我最痛心的事，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会觉得非常对不起您。咱们都知道，共产党的老祖宗是马克思，他是撒旦的信徒，撒旦是魔鬼。马克思1878年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什么？幽灵是鬼魂，您要为鬼魂奋斗终生吗？他会把咱带到地狱里去，多危险呐，赶快退出来吧。只见他身体一震，马上看着我说，好好，我没入党，只入过团队。 这前一秒后一秒的变化判若两人。这时我才明白他的心结原来在这里，邪灵一下解体了。再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让他的亲朋好友都退，他全都说好，真是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很感动，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前几个月遇到两位游客在看展板，我笑着迎上去，讲完基本真相，起了化名。一位先生没有犹豫，当即就退了。另一位听了在场同修讲的真相，也退了。我看这位游客手里拿着相机，便说：大哥，您能来美国是非常有福的人。您的很多朋友，他们没有您这么大的福气到美国看真相。您把展板的内容照下来，这吃的喝的都有用完的时候，唯独把真相带回去，这可是无价之宝，救命啊。他们明白真相退出来，您说您做了多大的善事，真是功德无量，儿孙都会跟着沾光的。这位游客听完我的话，就把几块展板的内容都照下来了。我看他这么善良，就送了他一本《九瓶共产党》。我说：大哥，这本书很珍贵啊，已在十几个国家出版发行，咱被共产党骗了一辈子，看完您会对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位游客接过酒瓶，转身手高举过头顶，让我给他照一张相，真了不起。我又送了他几份其他资料，要离开时我说：大哥，您这么善良，上天都会被感动，您会得大福报的。这里都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航天馆、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我给您照几张照片带回去，留个纪念吧。他连说：太好了。真没想到他照一张就换一份真相资料，九瓶共产党、绝处逢生、明慧特刊、藏字石揭秘等全都照了相。那一幕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时他的朋友赶到，我说：大哥，我给您哥俩合影照一张吧。这位老先生很高兴，顺势展开手里拿的九瓶共产党的报纸，举起来打开照了一张相。多么好的生命啊，我的心很感动。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另一位在场的同修也很激动，也加入进来。我们四个人拥抱在一起，互相拍着肩膀鼓励着。我流泪了，看到他们眼眶也湿润了。分手时嘱咐他们一定要告诉亲朋好友赶快退出来，他们表示一定一定。人走了二三十米远，几次回头挥手告别，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的。此时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众生真正明白真相得救的那种喜悦和感动。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久远的等待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在海外证实法救人的修炼经历，夏威夷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2013年10月来到美国的大法弟子。那时中共邪党以开全运会维稳为借口，在当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我的家被非法查抄。我在师尊的呵护下几经辗转来到了美国，先是安顿在文化名城波士顿，在那里一直坚持在 MIT麻省理工学院景点和机场讲真相，风雨无阻。神韵来演出时，也和当地同修一起去贴神韵海报、挂门霸。2015年6月2号，我通过路考，拿到驾照。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6月15号，不到两周，我就购买了一部很漂亮的二手汽车，就可以拉真相展板到景点讲真相了。之前我只能用袋子装小的真相展板乘地铁去景点，好在平时经常也会有同修去景点， 摆真相展板，才使景点的真相展板内容比较丰富。有了车，我就可以拉一些大的真相展板去景点了。大展板和小展板一起摆放，效果很好。有了车，真是方便了很多，还能带同修挂门霸、贴海报、送报。想来大法真是超长，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刚刚获得驾照两周的我，竟能开车带同修去较远的地方挂门霸、贴神韵海报，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下面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修炼心得体会内容。一、波士顿景点的小故事。2015年6月的一天，景点来了很多游客，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来的，多数都是亚洲人的面孔。有很多人在那里看展板，一个女孩大约是23岁的样子，看到活摘器官的真相展板时就哭了，妈妈就在旁边安慰她，然后就把她拥抱在怀里。她的小妹大概有10岁左右的样子，拿一本英文图片材料在看，然后又看看展板，就来到妈妈和姐姐身边，看到妈妈抱着哭泣的姐姐，就躬身站立在旁边。我瞬间拍下了这一组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让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真相图片，是一个男士一边看真相展板，一边在擦眼泪。那个图片的名字好像是《众生，你的眼泪不会白流》，并配有文字，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大法被迫害这过程中也在考量每个人的善念和良知，众生对大法的善念已经给自己奠定了未来。还有一天来了很多大陆游客，有些人去拍照，有些人在看真相展板。一位小女孩大概有6-7岁的样子，也跑去看真相展板，看到活摘器官的真相展板时非常惊恐，并拼命地喊，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一边喊着一边向我这边跑来。我正在忙着和游客讲真相，听到孩子的喊声，赶忙迎过去告诉他，是真的，这全是真的。他赶紧追问，准确地说，他是在喊，坏人抓到了吗？坏人抓到了吗？因为他们是一个家族出来旅游的，这时一个男士过来，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叔叔舅舅，把孩子抱起来就放到旅游车上，并挡住了孩子，推着孩子往车厢里面走。孩子还在回头对着我喊，坏人抓到了吗？坏人抓到了吗？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天真善良的孩子，我赶紧对着他喊，正在抓，正在抓。我依稀地听到他还在喊，抓到了吗？这一幕，这个声音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叹这个幼小的生命善恶分明，一身正气。二、夏威夷景点摆真相展板的善遇。2015年11月，我搬迁到美丽的城市夏威夷后，仍然坚持在景点讲真相。夏威夷景点是在一条购物大街上，这是来夏威夷旅游的人必去的地方。晚上7:30到9:30是游客最多的时段，同修已经在这条街摆真相展板、发资料、讲真相，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就在这条街上穿梭在人群中，讲真相、劝三退。除晚上大组学法外，我几乎每天都去，风雨无阻。一般都是晚上10点左右离开景点。根据游客多少，每天劝退人数不同，有30、50、70、80不等。我白天去景点，摆真相展板、练功。白天虽然没有晚上人多，但还是有不少人在这条街观光购物。一次我正在打坐，听到展板前有声音，就睁开眼看看，看到一位女士正跪在活摘器官真相展板前祈祷。我向她点头致意，表示感谢。她说了一些英语，我也听不懂， 但能看出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还有一位西人老人，隔一段时间就到我的真相资料盒里取一本《九评共产党》送给中国人。刚开始时，我以为他拿错了，就拿一份英文资料追过去，想给他换过来。他说 No to the Chinese， 他说送给中国人。有一天，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残疾清洁工推着清洁车路过真相展板时，看到我在打坐，就把他车上的皮椅子坐垫拿给我，示意我打坐用。这个坐垫比较厚，也比较小，并不太适合打坐用，但看到他用那一只手臂举过来的坐垫，我无法拒绝众生的那份真诚和友善，赶紧起身接过来，放在我的坐垫上，双手合十，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众生对大法的支持，同时也给他自己选择了位置。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一切生命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包括所有的人，人在做什么，也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在经典大约坚持了9个月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大学餐厅打工。因为这份工作是夜班，时间刚好和经典讲真相时间冲突，所以去景点的时间很晚，见到的中国人很少。有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其实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我走进了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开始对公检法司610人员打电话讲真相。三，在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救人，时间飞逝，转眼在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已有8个月的时间了。由于和大陆有18个小时的时差，我每天都是在午夜12点深夜入境时坐到电脑前，窗外的霓虹灯像闪烁的群星，从夏威夷山谷到阿拉外河畔，错落有致，相互映衬着一片星光璀璨，构成夏威夷美丽的夜景。每到这时，我也开始了不眠之夜，和同修一起在营救平台发正念、学法、打电话、交流、再学法、发正念，结束时已是清晨6点10分了。一次次送走漫漫的黑夜，一次次迎来黎明的曙光。营救平台伴我走过了200多个不眠之夜，特别是营救平台的一次次大型重点专案的拨打，大量的清除了大陆公检法司610系统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拨打专案电话和平时拨打电话不同，专案拨打如同万箭齐发，火力集中强大，直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每次专案拨打前，我都会想起师尊弘营二中的2首诗《快讲》和《围剿》。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围剿：天翻地覆人妖邪，七世大谎阴风切，大法众徒讲真相，正念法力倒妖穴。在拨打专案的过程中，有几个电话我都是流着眼泪讲完的。记得在拨打全国610政法委系统重点专案时，其中有一通电话是某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他听了19分34秒，我讲了所有基本真相和自救的方法。当讲到韩广生觉醒时，我一边流泪一边讲，他就一直在静静地听。当我给他念翻墙网址时，他按下录音键，录下了翻墙网址。在拨打全国610政法委系统重点专案时，还有一通是某市政法委的办公电话，对方接起电话说：您好。我说：朋友您好，告诉您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这时他设置语音留言，我给他讲了所有基本真相，放真相录音，持枪警卫目击活摘器官，他静静听完48分48秒。还有一位已经明白真相的现已退休了的公安局副局长，他说，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我说，您下载自由门破网软件了吗？他说，都有。我说，您得按照我告诉您的自救方法去做，才能平安。他说，知道，都知道了。他说，我不想先挂机，不礼貌。我说，好，那我先挂，祝您和家人都幸福平安。我想，听明白真相的这些公检法人员，自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在打电话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接的、不听的、骂人的。我不动心，只是尽量给众生听真相的机会。师尊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讲，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也有刚接起电话就骂人，但最后一直听完了，表示感谢的。打电话就像是在常人中云游，各种各样的人都会遇到。师尊在《转法轮》第八讲中讲，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自己在营救平台打电话，由开始听到对方骂人就动心生气，慢慢到不动心不生气。在这个磨练过程中，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四，给大学生派发真相传单，在去上班的路上或在巴士站点，我经常会遇到很多夏威夷大学的学生，就一直坚持给他们派发真相传单。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到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这些孩子都是师尊讲的25岁左右的年轻人，所以我尽量不错过一个孩子，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大法真相。五，在矛盾中向内找，提高心性，受益于营救平台稳定的学法，我觉得自己的心性确实在提高，心性关过得比较快。我在大学的自助餐厅工作，就是把洗干净的碗、盘、刀、叉等餐具用餐车送到各个窗口。有一天，一个同事是广东人，突然对我大叫，说我没有把餐厅里的餐刀放满盒。其实餐厅没有规定必须放满，我没有和他争辩，任何一句争辩都可能激化矛盾。我说，好，我以后注意。过了一会儿，同事们差不多都到齐了，他又对我大声地喊，刚才我说你，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我说，对，你说的对。他经常会对我大呼小叫，我心里对他非常反感，非常不愿意和他一组配合工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突然对我大喊大叫。向内找，我想我肯定是有怕被人说的心，那我就修一下这颗心。他有时还会对我指手画脚，指挥一通。我告诫自己，你是修炼人，你要守住心性，你是修真善忍的，你要让众生在你身上看到 真善忍的美好，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能曾经哪一世我也这样对待过他，该还的就还，该放的就放。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悟道，要去除对同事的抵触心理，就是利用这个环境修自己。有一天，他突然变了，他去餐厅取了两杯牛奶，自己喝一杯，另一杯送给了我。我说，谢谢。第二天，他又送给我一个蓝色的头花。我说，这个我有，你留着用吧。他说，朋友亲手做的，是我特意送给你的。从那以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不再对我大喊大叫，指手画脚了，变得非常体谅我。偶尔下班晚了，他会说，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巴士了，剩下的事我来做。他干活非常麻利，重活累活不回避，在他忙时，我经常会帮他取一杯饮料。现在我俩配合默契，只要是我俩配合，下班前总是最先完成工作。师尊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讲，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上交流是我来到美国这几年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纪晓岚测字的故事。中国又称神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令人惊叹，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不起眼的汉字里面也蕴藏着很多玄机，从下面纪晓岚的亲身经历可见其一斑。纪晓岚是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他的著作《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篇文章记录了他两次测字的神奇经历。其乾隆十九年1754年我参加殿试后还没有唱名公布，在董文克先生家里偶遇一位会测字的浙江人，我写一墨字，那人说状元不愧属于您了，李字拆开是二甲，下边是四点，您是二甲第四名吧，不过您一定会进入翰林院，四点是竖字脚，土字是吉字头，您要做竖吉士了。注：竖吉士是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考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的有潜质者担任，后来果真如此。其二，乾隆33年1768年秋季，我因泄露消息而获罪，案情很严重，每天都有一军官看守我。有一位姓董的军官说能拆字算命，我写一董字让他拆，他说您将被发配远方了，这董字是千里万里的意思啊。我又写一名字，他说下边是口字，上边是外字的偏旁， 将发配到口外。西字又是太阳偏西的意思，难道是西域？我问将来能回来吗？他说名字与君字相像，也像诏字，皇上必然赐诏您回来的。我问在何年呢？他说口字是四字的外围，而中间缺少两笔，大概不到四年吧。今年是乾隆33年，不到四年应是辛卯年，乾隆36年。西字是某字的偏旁，也相合。果然我从军乌鲁木齐，在乾隆辛卯年6月返回京城。纪晓岚在该文末尾感慨地说，大概精神有所动，鬼神便相通，气机萌发，形象便有了预兆。
心善雪中救路人，韩琦转世做儿子。作者心语。冯卓安太史的父亲，当他在县学里做秀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清早，在要去县学的路上，碰到一个人倒在雪地里，用手摸摸看，已经几乎快要冻死了。冯老先生马上就把自己穿的皮袍脱下来替他穿上，并且还扶他到家里把他救醒。冯老先生救人后就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天神告诉他说，你救人一命是完全出自一片至诚的心来做的，所以我要派韩琦投生到你家做你的儿子，等到后来卓安生了，就命名叫做冯琦，因为他是宋朝一个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叫做韩琦的人来投胎转世的。历史上有很多人欠了债，债主转世做儿子要债的，也有做了好事，有大人物转世做儿子替其光宗耀祖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做好事有善报，做坏事有恶报，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天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